兄姐妹平安。
平安。
每一次唱这个圣诗的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这些诗歌都是很多年的，我们一直圣徒一直唱，唱了以后，
心里面就会被那个诗歌的歌词所感动啊，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神的那个平安，神给我们那个喜乐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唱诗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大声来唱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表达出我们对神那个敬拜，对神那个尊敬，也能够让神听到我们在这边跟他的敬拜，让他喜悦我们的敬拜，也让他满足我们所要的需求，这样子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神是我们的啊，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讲的跟大家分享是一个神的儿女啊，这个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啊，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啊。那在之前我们也先分享一下家庭的事情啊，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的台湾暖先队啊，下个礼拜就是正式的要出行了啊，我们已经为他们差派礼差派过了哈，因为他们不同的地方去哈，有的是从美国去，有的从中国过去，那么有的在台湾，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短宣队属区的短宣队，它的去的地方哈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哈，你看到这边有几个啊，大概是这个地方哈，大村这个地方，嘉义大村。那这是差不多是台湾的中部啊，嘉义大村这个地方。那这个乡福呢，它就是乡村福音事工啊。那么乡福他们乡村福音的事工呀，我们在中间这个 Clayton 呢，哥哥也在这边，他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几年哈。所以我们这个乡村福音事工，他们每年都有这个双语营的举办哈。那么是需要16岁以上的这些年轻人可以参加，一直到大人都可以啊。如果你也愿意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或高中生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哈，我们会再发一个通知给大家哈。我跟方向昨天我们有些联系哈，他们在WeChat 上面也有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讨论啊。那么对他们的要去教的教材有些讨论，所以我们会收集一些他给我一些祷告的事项，我们自己也会安排一些，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请我们的秘书国欢可以发给大家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按照，因为这个礼拜就是七月底了哈，而不是六月底了哈，所以再下个礼拜就是礼拜二就是七月二号吧，是吧？所以大家为这个来祷告，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去，但是他们是我们的代表，他们去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进出有神与他们同在，重要的是说让他们有机会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宝贵的福音，也让当地的这些初中生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听到哇，原生还真是有这样一个这么一位神在这里哈。那么我上次也讲了，当这个年轻的时候，12、13岁、13、14岁的时候，他听到福音，如果他神感动他，他愿意相信了，那他这一生是走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面，越走越明哈，像这个正午的这个日光一样，就越来越走越明亮。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生中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信主，那是很蒙福气的。我们中间也好几代的基督徒哈，所以你就看到神他给我们的恩典，神爱他所爱的人。啊，这是我们要为短宣队来祷告哈。那么这是我们一共九位弟兄姐妹哈，都在这里哈。你们看是方向弟兄他领队哈，那么有四位弟兄啊，四位姐妹啊，加在一起是九位啊，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哈。这些我们把这个也 email 给大家好了。那么如果你就按照我们有一些祷告的事项，那每7月2号到7月9号这一段时间啊，为他们很一些需要我们代祷的事情，我们为他们祷告啊。那么有些人他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哈，他们就是在 应该是这个礼拜哈，周末就会聚集在台湾，可能是北部或是就到南部去了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要请大家来祷告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教会一起的哈，我们希望我们持续的有些这一方面的短宣哈，但是我们当然也要寻找在这个地方Tulsa 这个地方，还有附近 Oklahoma 或者是周围的州有什么机会，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去，或者我们大人也可以去的哈。这个如果你有这些方面的消息，你可以跟我来联络哈，我们可以思考到明年我们整个的这个宣教的工作要怎么做哈，这是很重要的请大家为这个继续来祷告哈。好，我们也看到这个梅丽和文迪哈，他们一家八口哈，这个要去这个台湾哈，也是在宜兰。宜兰什么地方呢？来这个地方啊，怎么说，这是好山好水的地方哈，所以非常精彩的哈。我以前都去过哈，这个是很难想象。他们有一个，听说宜兰有一个这个我去过叫做冷泉的哈。通常呢都是温泉嘛，那边有一个冷泉，在苏澳一个冷泉，哇，你刚下去的时候冷得不得了哈，哇，那个就会发抖哈，但是呢你待了几分钟以后，诶，奇怪，那个身体上就能够回应，然后那个越待越觉得越舒服，因为是夏天去的嘛，所以非常那个冷泉很有意思哈。第一次，我想温泉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冷泉的话去的人可能比较少一点哈，所以这是好像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听说是这样的，不晓得是不是真假啊。好，为文迪文玉他们这一家，还有他的女儿哈 Amy， 还有先生，还有四个小孩哈。那么在7月11号到15号，那么你想想看，大人带了四个小孩哈，这很不容易哈，小的有这么小的哈，很小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进出的平安，然后在那边能够孩子们也真的感受到说当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是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哈。好，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而重要的，我们在这边的话七月份哈马上到了，就是这个VBS 哈，我们暑期的儿童圣经营，我们重要的就为特别是准备的工作之外，我们要为这些愿意来一起同工的这些volunteer 来为他们来祷告哈，求神带领，让这整个的我们需要的同工都能够有这些同工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家庭，他们今年就回到大陆，回到国内去，还有到外面去旅游的啊，所以有些人是不在的。那你如果说没有参与，那么跟 Jennifer 来联络哈，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哈，一个整个的这个营会啊，能够看到我们一起来这个同工的时候是非常甘甜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个在7月18号到7月22号很快就到了。那么达拉斯他们的有一个 team， 就是一个队，就是那个查牧师的儿子哈 Zeph 他所带的，那么有几位年轻人会过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哈，所以这是我们也同时也帮助这个 VBS 哈。好，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嘉兴的这个恩爱夫妇营哈，这个是8月5号到7号啊，我们还有名额啊，还有名额，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哈。那我们也安排这个时间哈，安排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个时间刚好是学校还没有开学，然后呢大家回去玩的或者是回去旅游的也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当初的构想哈。那么希望我们教会更多的这个夫妇能够参与哈，目前我们有6对啊，我们希望能够到12对啊，所以你们为这个祷告哈，我们晓得神他有他的供应哈。那么这次会有那个北美的这个家庭更新协会北美的总干事，他们会来带领哈。那么另外还有2对，那我和师母还有另外一对，我们3对哈，所以课程很精彩哈，我想我以前介绍你们看过了。那么教会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庭了。那么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父亲和母亲，就是爸妈。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很多事情我们都花很多的钱去学习哈、啊，花很多的钱去练习，对不对？我们读书一读就是12年、18年哈、啊、都有的哈、啊。那但是呢，我们做这个怎么样跟配偶相处哈、啊？怎么样在婚姻的生活中间，我们通常就比较少花时间在这上面啊。那如果说你不用心去经营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是不是能够合神心意的婚姻？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这个绝对值得你花这个值得物超所值啊，啊，可以这样讲哈、啊。所以因为我过去也做了好几年，大概7、8年的这一方面的事工，所以我晓得这个是对我们夫妻很有帮助的。所以巴不得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 leader 哈、啊，我们的领袖们哈、啊，鼓励你们能够参加，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哈、啊。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年读经一遍哈、啊，已经到年终了啊，有没有好像快没气了，会不会？啊，加油啊！你看到没有？加油啊！加油，你可以的啊，你可以的，没问题的啊啊！应该是差不多读到我们已经大概是已经到6月底了嘛哈、啊，我们已经快过了一半了啊，大约我们是在读到诗篇这个地方，诗篇快读完了啊。所以你们如果说落后一点，你就加油哈、啊。那么已经在那个进度了，那继续维持下去哈、啊。后面还有半年的时间哈、啊，那么努力加油。也许我们7月份还会再有一个聚会的时间，那么可以发一些鼓励的奖品哈、啊。这个我们继续为这个努力哈、啊。那么这些个奖品可以给这些一直在读，然后能够配合这个进度，能够把它读完的哈，一些奖品。当然，我们明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奖品，帮助你们哈，鼓励我们读完的一年的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家里面的事情哈。那么，请大家都为这些事项来祷告，我们也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体力哈、啊，能够来让整个的教会，我们是一起的，同样同心的来兴旺神的福音。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父神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过去，我们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所做所行能够跟你所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你帮助我们作为你天父上帝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走在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神，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个为这一项的各样的事情，我们献上祷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是真神，是神的儿子吗？是神的儿女吗？这是今天我们所谈的。那么在1890年代的这个末期哈，早期的哈，那么有一个这个行走钢丝的哈，钢线的这个卖艺的人哈，他就叫做布朗丁哈。这个布朗丁呢，他就可以将一条很绷紧的线哈，横跨这个尼加拉瀑布哈这个上空，然后呢，他自己从加拿大的一端哈。那个沿着那个线那个绳子哈、这个钢绳啊、能够走到这个一端，走到美国这一端。那么当他完成这一项壮举的时候呢，表演的时候呢，大概有10000多个人来看他表演哈、那在两边都有人看。那么特别是他在美国这一端的时候哈、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去过尼加拉瀑布哈、非常漂亮，非常壮观啊，每次你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在那边在敬拜哈、跟神来祷告哈、因为看到这么壮观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做的啊，这是神所创造的哈、所以他们这10000多人就热烈的欢呼哈、为他来喝彩哈、那么他呢就高声的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吗？”啊，这个布朗丁问他们：“你们相信我吗？”这些观众就说：“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啊。跟着呢，布朗丁就告诉他们，他要再来一次横跨这个瀑布啊。那么他这次呢，还要背一个人走过去啊，不但是他一个人，还要背一个人走过去啊，一个人就不容易了，还要背一个人走过去哈。那么他问观众是否仍然相信他，这些观众就热烈的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信啊。于是布朗丁就问说，谁愿意跟我一起过去？谁愿意跟我一起过去？那布朗丁问完这个话，全场鸦雀无声了，没有人敢讲话了，没有人敢作声了。那么最后呢，你晓得倒霉的就是那经理了，布朗丁的经理呢，就骑在他的肩膀上，布朗丁呢就背着他回加拿大去。这个事情故事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万个人在那里，他们重复的说，我们信，我们信，可是最后真正相信他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经理，其他人一万个减一全部都没有愿意说我试试看，没有。那什么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啊，相信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真正相信基督，好，我们是不仅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是把我们自己的一生要交出来了，啊，一生要交出来给他管理了，交给耶稣基督来管理。所以我们在看四福音定律的时候，两个图，对不对？一个图，那个人是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是他自己坐在那宝座上面。那么当他信了耶稣以后，那个图呢就变成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面，他就退位下来了。所以这里很重要，我们真正相信基督，不仅是这是接受了这个事实，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是把我们自己交出我们这一生了。你这一生就是交给耶稣基督了，而不是开玩笑的，也不是好像信了就算了。那么你要把你的一生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带领你，让他来管理你。我就常想，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啊，真的不容易啊。当初那些跟耶稣的门徒，他们做的也不容易啊。但是你看到啊，当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了以后，那么整个的世界就从那时候开始被耶稣的门徒整个翻转过来，一直到如今。所以我在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吗？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真是神的儿女吗？我天上的父真是我的父亲吗？你想过吗？我真是神的儿女吗？这一个问号在那里，我真是神的儿女吗？他是我天上的阿爸父，我是跟他怎么样来沟通的呢？我是只有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叫阿爸父救我吗？还是我每一天都会花点时间跟神来祷告，跟神来读他的话语呢？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啊，这是他刚才的图望你跟大家看了，这就是他在走的时候哈，那是尼加拉瀑布的壮观的景色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也就是说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和犹太人，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刚信他的犹太人哈的辩论中间，耶稣就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神的真儿女，什么才是神的真儿女。你真是神的儿女吗？这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短短的几节所给我们看的。当我自己看到这一章第八章在后面这一部分的时候， 也蛮感触蛮多的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抓得住，但是也可以看到里面很丰盛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完了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女他是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第二个就是提到魔鬼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提到魔鬼了啊。魔鬼他是撒谎抵挡真理，而且是杀人的啊，这是第二段重点。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你出于神的必然听神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是不是要听神的话呢？那么神的话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天要读的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说神说神说。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这一个第一点，我们看到必行神啊，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我们一起来念39-41节，请。这里很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很清楚，这些为了反击啊耶稣的争论啊，前面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讲了啊，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啊，前面我们谈到了说啊，耶稣说他啊是他们这个耶稣讲到说到这边来之前，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说他们是。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从肉身来看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从亚伯拉罕下来以色列人就这样一直传下来，所以这是他们对这个很清楚，从肉身来看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儿女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太人呢，他在这边就自夸他们自己，声称亚伯拉罕啊不只是他们的啊所谓的肉身，也是他们的属灵的这个父亲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就开始，前面38节我们就看过，我们就不看了，因为38节其实耶稣已经暗示说，你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但是你们所做所行不太像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耶稣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是有另外一个父啊，这是我们后来再看到。所以这里的话啊，耶稣回答他们怎么讲呢？耶稣说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就从属灵来看他的子孙呢，必然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情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儿子，但是呢他们并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待会我们要提到这个。那么什么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呢？这就回到旧约里面来看了哈。那么旧约讲了很多，我们可以把几个重点看一下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到重要在这里就是信，当他愿意信神的时候，那么神呢就把他看作为他的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称义的，就是你当你愿意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神看我们，就我们的罪完全就被耶稣基督洗清了，所以我们就称为义人了，所以我们跟神就恢复那个关系了。所以这是创世纪15章所讲到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是完全的顺从，那么甚至他献上自己的独生子爱子也在所不惜。这里我们晓得在22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很精彩的一段经文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上帝在圣经里面创世纪26章，神对亚伯拉罕的讲法是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好，所以这里所说的什么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呢？那么这些都是看到亚伯拉罕他在旧约里面 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当神呼召的时候，他就听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了他的老家乌尔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些事情都是他所做的啊，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所行的事情。那么这里很清楚说，既然是这样子，这都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和顺服神了啊。只有那些按照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去行的人，那么才被算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好，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么再看到刚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这边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好，我们看到这犹太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好，那么他们正在想的是，他们就是要想要杀耶稣，他们想要杀耶稣啊，杀主耶稣啊。那么为什么他们想要杀耶稣呢？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为什么他要想杀主耶稣呢？记得不记得前面什么时候提到过？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后面的部分了，快结束了第八章了哈，还有一小段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那么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还记得吗？啊，第一个神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行了七个神迹嘛，好，我们已经讲，已经列出来过哈。第一个就是什么神迹啊？水变酒嘛，哈，很清楚。那第二个呢？记得吗？啊，一个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对不对？啊，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为什么他们要杀耶稣在这里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这个羊门这个地方有一个毕士大池，对不对哈？一个水池。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医好了这个病了38年之久的瘫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谈到的。好，那么他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之后，这些犹太人你知道他们对于安息日你还在做事的，他们的规条很严谨的啊。所以那么这些犹太人呢，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开始对耶稣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五章18节，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看到一个耶稣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来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人啊，在安息日医治他。那么没有这些人，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不感谢他所做的，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想要杀他。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是遵行神的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神，没有爱神的心啊。那么当耶稣说他自己是神，跟神同等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耶稣是在啊亵渎了神啊。其实耶稣他讲的是真正的事情，他就是神差他到这个世上为了拯救罪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里所谈到的啊。所以呢，犹太人这些人想要杀他。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就这个原因了。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犯了这个安息日啊，不该犯的啊。然后呢，他们还妄称他自己是神。那么我们看到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反而要杀他。所以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要行的事情。所以最后耶稣在他的结论里面就讲了，耶 耶稣就说耶稣在他结论里面就讲了，对不起啊，这个过头了一点。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就是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他说什么呢？你们另外有一个父，有一位父，他你们行他所行的。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儿子，但是呢你们不是，你们另外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呢你们行他所行的事情。那么犹太人在这里又跟他讲了说，哎呀，我们不是淫乱生的啊。这些犹太人就回答他，我们知道说在这段经文里面之前，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因为耶稣讲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们信了他，对不对？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前面的时候讲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所以呢耶稣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一段，从第八章这后面这个地方开始，他就在说对这些信他的人说的，就是刚信但是他们这是不是真信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不是真信，因为到我们最后看，也许下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就要用石头来打耶稣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这些犹太人信了以后，耶稣就从这时候开始对这些信的人，他就是不断的指出他们真实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到底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跟随神跟随主的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一段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就讲他不断的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门徒我们记得前面我们讲过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遵守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说到从真门徒开始告诉他们从真自由，他说天父如果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然后最后他说你们是真儿女，就是我们刚才才讲到，因为耶稣呢不愿意他们相信他们的信仰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他们相信耶稣跟随他那么他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真正的门徒因为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自由，也成为神真正的儿女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要想要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提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时候，那么可以看到他是能辩护他们自己，同时也是有点攻击性的。为什么呢？他们一方面强调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有点意思说耶稣你是，好像是这样意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这句话就暗示耶稣他的出身不寻常他对他的出身的想法那有点要讽刺他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前面就声称神是他的父神是他的父亲那么当然如果他这样声称，他自然就不可能有一个人类的父亲了因为他说他的父亲是神嘛，那么怎么还可能有一个父是世上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他犹太人跟他们讲说，跟耶稣讲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那么一般我们说从淫乱生什么意思呢？那么犹太人他们常常对这些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那么他们就是说从淫乱生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外邦人那么混在一起生的后代，这个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段经文到了后面呢，下一次我们机会讲的时候，那么到了后来这些犹太人终于他们就诋毁这个耶稣了说他是撒玛利亚人 啊，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血肉上来看的话，我们是基督徒啊。那么从肉，从我们灵上灵，我们属灵上面看，我们是不是也是基督徒呢？啊，有的人说啊，也许我们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啊，爸妈生我就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也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你这是肉身生的，你父母生你，你是基督徒了啊，你以为你是了，但是属灵上你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呢？那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啊。你可能用水洗过啊，可能用受过洗礼啊，也可能你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啊，那么参与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活动啊，你根据你属肉体来看，你觉得是一个义人了啊，但是呢，那么这些人呢，往往会造成敌对啊，由神生的这些人。真正属灵的人，他们会敌对这些，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啊，因为他听了耶稣讲道以后，他信了，但是耶稣看出来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啊。如果说你是神的真的儿女的时候，你必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也就是你用有信心，有顺服神。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是魔鬼是说谎抵挡真理的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三节经文啊，我们也来一起把它念一下啊。来，请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好，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魔鬼他是杀人说谎啊，不守真理的啊，抵挡真理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果真以神为他们的父，他们就必会爱神啊，就会必会爱神的，因为他们是从神，因为他是从神这个神来的，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来，不是按照自己意思，是父差他来的啊。但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对耶稣没有基督没有那个爱啊，那么他们呢显出他们好像跟神没有那个关系啊，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由于犹太人他们根本有的就反对耶稣啊，所以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啊，也常常会误解耶稣所说的，那么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也就没有回应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前面看到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之后呢，就是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谁的儿子，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那么在44节就很清楚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我听到这个魔鬼这个字，我们都觉得很可怕啊，然后我们不想听啊。那么耶稣就解释一下说，到底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们是魔鬼的，是你们的父啊，很清楚在这边看到他们的，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么什么是这个魔鬼，什么是他的私欲呢啊？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行魔鬼啊，本人他是放纵他的私欲的啊，属肉体的私欲还有属世的一个私欲啊。魔鬼的不但放任他，还试探人去行。魔鬼他最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骄傲的，他也是嫉妒的啊。然后呢，他会愤怒，他也有恶意啊。那么他跟这些好的事情他就是做对的啊，那么引诱别人去做坏的事情，这些就是魔鬼他放纵他的私欲啊。 那么这里也提到魔鬼不只是放纵他的私欲，而且我们看到他起初是杀人的，他是恨恶人的啊。那么他呢也是试探人的啊。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就是魔鬼他所教唆的啊，因为我们晓得是该隐他所犯的。那么该隐是属于那个恶者，那么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那么该隐因为魔鬼在他后面来煽动他，他就杀了他的弟兄啊。所以魔鬼在我们晓得他是被称作杀人的啊。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晓得魔鬼他有他的工作啊，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啊，也会碰到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属灵上面的征战啊，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依靠神，我们来祷告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里讲到魔鬼他也是说谎的，谎言跟真理它是相对的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就不是真理，所以说谎跟真理它是两个相对的啊。那么魔鬼他是真理的仇敌啊，那么在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也是基督的仇敌啊。我们晓得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嘛，所以魔鬼他是敌对基督的啊。那么他心里没有真理啊，这边讲到他心里没有真理啊。那么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啊，不是出于神，不是神要他讲谎话，他是他出于他自己，他是谎言之父啊。也就是他是每一个谎言的父之父啊的父，不仅他自己说的谎言的父，还是其他人说的谎言的父啊。不是他，不仅他自己，那我们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啊。我们会说谎的，小孩子这么小，他就会说谎话了啊。那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不属于真理。啊，所以这是谎言啊，跟真理是敌对的啊，所以他是所有的谎言的始作者，还有开创者啊。谎言是从魔鬼开始的，当他欺骗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那个罪就进入到人里面了。好，这里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些人。耶稣说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他们的父就是魔鬼。那么怎么样啊？魔鬼的子孙有什么特点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了啊。那么他们不做亚伯拉罕所做的工啊，他们试图毁灭传神的真理的人。当你愿意传扬神真理的时候啊，我们以前讲过说比如说我们去做短宣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啊，你有时候会碰到阻挡的啊，但是魔鬼不喜欢你去做那个事情啊，但是不用怕，因为我们想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魔鬼，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些我们晓得说魔鬼他试图毁灭那些传神的真理的人啊，他们听不进神的话，也不愿意去了解啊，他们说魔鬼的话，撒谎诽谤啊，这是魔鬼他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跟这些犹太人直截了当的说，他们的父不是神，而是魔鬼啊。那么这一点其实给我们也很大的提醒哈，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哈，我们是不是只是表面上把这个父，我们相信的父当作父呢？好像犹太人一样。那么前面上次我们讲的37节，他说因为内心容不下神的道啊，我们心里面能不能容下神的道？神这样讲的，神的真理这样讲，我们是不是容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我们抗拒这个道，我们不愿意相信这个道？所以这是我们要想的。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啊，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像这些刚信的犹太人他们所做的啊，他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容下神的道，所以他们要抵挡耶稣，他们最后要杀了耶稣。那么我也知道最后耶稣确实被犹太人还有其他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 但是感谢主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容不下神的道，就充满了那个私欲。刚才看到魔鬼他的私欲，也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在里面。那么有许多，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如同魔鬼他这种权势还有他的行为，就会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嘛，那么我们怎么样是来顺从神的带领，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认识真理，来跟随真理呢？而是还是我们今天来走的路是跟着魔鬼走呢，让他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呢？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呢？这是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今天我们是跟神走这条路，我们是跟神走真理的路，还是我们不走神真理的路，那条路就是魔鬼叫我们走的路了，也就是违反真理，也就是不跟随神。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想这个事。好，我们看到第三段的时候，吹神的并听神的话，最后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好，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耶稣将真理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相信耶稣。那么他不愿意接待耶稣，也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不愿意相信真理的道。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明。你愿意常常在黑暗里面走吗？你愿意看到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救光呢？还是你像我以前讲的说，当你在院子里面做院子工作的时候，那么有块石头，你把石头打开，那些下面的那些虫就赶快都跑掉了，因为他们喜欢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爱黑暗而不爱光呢？我们是不是爱虚假而不爱真理呢？所以这些人他们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呢拒绝了耶稣。那么接着耶稣就跟他们挑战了，说让他们指出他有没有罪啊？因为我跟他们讲的都是真理，那么你们可以说我讲的是错的吗？耶稣就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就告诉他们说，我已经指出你们的罪了，你们是不是你们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是你们跟随的魔鬼在走，所以现在你们能不能说出我的罪呢？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没办法指出耶稣的罪来。虽然耶稣被许多人所藐视，很多人听到耶稣可能会起反感，当我们向那些还没有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很不屑的样子，这是我们看到的，有时候你要去传福音，他根本不让你来传的，但是他们是不认识真神，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虽然耶稣被别人藐视，那被别人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是无罪的，很清楚。最后当这些百夫长，当这些大祭司们，他们在审讯他的时候，就说他是无罪的，没办法找到条例要来把他判刑。所以耶稣不是因为他有罪而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无罪，而是为了我们的罪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晓得说，我们也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 啊，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啊里外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啊一些啊说法看法啊，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神的真的儿女啊。好，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呢，他的教训啊，耶稣告诉他们说，出于神的啊，必听神的话啊。既然没有人能指出耶稣的罪，为什么这些人不信耶稣呢？你觉得？没有人能指出他的罪，为什么这些人不信耶稣呢？那么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啊，当我们真诚的渴慕想要认识神的心意，那么愿意接受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话语对我们从神生的人的身上，从属神的人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我们就愿意遵行他的真理，遵行他的话语。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啊。这些人他们拒绝耶稣啊所说的真理，那么很清楚的反映出他们不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神，不听，所以是不是出于神。那么不是属于神的，他就不听从耶稣。啊，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晓得说，真正的父的儿女，啊，上帝的儿女，啊，必定会听从真理，啊，那么也必定会说真理，说真话。那么当我们是一个常常说谎的人的时候，表明我们心里面有魔鬼的那个私欲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中间，在跟我们人际关系的中间，我们是不是常常啊没有讲真话呢？啊，或者是以虚浮的话来讲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呢？这是我们要思想哈。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在表面上我们来看，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其实心里面所充满的是魔鬼他的私欲啊。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私欲，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管住我们的啊所说的话啊，让我们所说的话对别人有造就，对别人有帮助啊。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好，这一章圣经里面到了这个后面这个部分，第八章的这个31节以后，我们今天是从39节开始读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从31节开始啊，耶稣说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啊，真理啊必然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啊，谁才是神的儿女啊？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然而耶稣在这里指出，这些犹太人不是神的真儿女，他们是奴仆，他们是被罪所捆绑啊！今天我们没有认识耶稣，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罪来捆绑，我们没有办法脱出这个啊！谁能帮助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你是在受罪的捆绑之下啊！所以呢，这里耶稣他们不只是奴仆，他们也是受到罪的捆绑。耶稣甚至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子啊，因为他们说谎不守真理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称我们是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是罪的奴仆。那么是不守真理，说谎不守真理，是属于魔鬼的儿女啊，这是我们要啊很警惕的来思考的哈。那么对基督告诉我们的真理，基督所说的话，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你所要走的，你说我走中间就好了，既不要左边也不要右边，这可不可能啊？是不可能的啊，你没有中间的一个让你走啊。当这个真理来的时候，真理让我们明白的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跟随神呢，一个是你不跟随神啊。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必须选择，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亲近神，服从神。要不然呢，你怎么做？要不然你就选择另外一个方一条路了，那就怎么样呢？你就选择来拒绝神，一直到你否认他，你恨他，而且你最后会积极的来敌对他。今天你们有没有看过啊？这个啊，有这个魔鬼教的，对不对哈？专门有些人他们信魔鬼教的啊，他们专门针对这些啊行好事的或是基督徒这些来针对他们，特别是有些啊很有名的这些牧师哈，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魔鬼也祷告了，希望他们整个这个啊被拆毁啊，然后他们整个的道德啊，完全沦丧，然后最后他们不，最后被抛弃，不愿意信神了。他们也是这些魔鬼，他们在做他们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搞知道，我们你和我，我们是不是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变成了神的儿子。我们要学习。真正能讨神喜悦的，做个真正能讨神喜悦的儿女，那么成为神真正的真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啊，而不是只有外面的看起来像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没有来幸福，没有来啊，顺从神的啊带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听从你的话，心中没有私欲，说话真实，不说谎言的一个信徒，并且让我们用主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属神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忠心谦卑地服侍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